第四，佛教可以使人得到真正的快乐。人想得到真正的快乐，大概是需要满足下面的几项要求的。第一，心情平静，不生烦恼。第二，对于眼前的苦难，能够随遇而安，不去怨天尤人。第三，对于宇宙人生的种种问题，能够得到合理的解答。第四，对于来世或者是人死了之后最后的归宿，能够有满意的答案。第五，自己的前途、命运、归宿以及成败、苦乐都不会操纵在人家的手里面。我现在再加以说明。第一，佛教劝人知足常乐，要学习禅定，乐观进取，心情就自然平静，不会生烦恼了。第二，佛教认为眼前的不如意事，都是由于自己以前所做的因而所结的果来的，所以要勇于忍受，敢做敢当，不应该怨天尤人。第三，佛教的所有经典都是完全而彻底地解释宇宙人生的基本问题，能够使到人在那里得到合理的解答。所以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说，世界上的宗教我最赞成的是佛教。国父说，佛学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保科学之篇。康有为说，佛学之博大精微，虽有圣哲，无所措手，其所包含尤为深远。张太炎又说，佛教的理论使上智的人不能够不信。梁启超说，佛教的信仰乃是自信而不是迷信。第四，佛经常说，佛以一大因缘出现于世。这个一大因缘亦即是来世间的目的是什么呢？就为了令众生能够转迷成悟，从苦难之中解脱，永远享受自由和快乐。第五，佛教认为人就是顶天立地的人，在人之上没有一个可以操纵我们生死成败祸福的神，人是自己的主人，自己的主宰，只要自我奋发努力，一定有光明灿烂的明天的。因此我说信仰佛教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第五，佛是人类最慈祥的导师。释迦牟尼降生人间，归为太子，他抛弃了功名富贵，难道他是傻的吗？当然不是啦。其实他是一个具有广大慈悲心和智慧的人，他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了人类的生、老、病、死不能够得到解脱而食不甘味。他跟着就是出家求道，他更加是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说法49年，宿夜匪懈，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真理和训诲，而这些都是黑暗人生的一盏不灭的明灯，是汹涌苦海之中一只不沉的慈航。但他更加立下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誓愿，发愿在众生道尽以前绝对不去休息的。 佛佢从来都唔嬲，亦都从来冇话去处罚弟子。喺佛教嘅经典里边，绝对揾唔到因为佛发嬲而处罚人类嘅。佛对弟子一向都系和颜悦色，谆谆教诲。佢系真正有教无类，无论系老少、贫富、贵贱，以及每一类嘅众生，佢都去教化。佛最识得因材施教，佢能够把握唔同嘅时机，对唔同资质嘅众生讲最好嘅道理。佛佢平时教化众生，喺回答弟子嘅疑问嘅时候，认为要采取下面嘅四种方法。第一，就是、某一啲嘅问题呢，需要系直接了当咁样答复。第二，某一啲嘅问题系需要用分析嘅方法嚟到解答。第三，另外有一啲问题系需要以反问嘅嚟到答复。第四，有一类问题呢系需要暂时搁置嘅，因为对方喺目前仲未曾能够了解呢一个道理，讲咗反而就增加佢嘅疑惑同埋迷惘添。呢一啲回答问题嘅方式就系应机说法，亦都就系因材施教啦。佛佢永远都系用爱心同埋耐心嚟到教导弟子，佢唔认为有愚蠢到唔可以教育嘅人，亦都唔会有凶恶到唔识得悔改嘅人。佛佢一生都喺度贡献出佢嘅智慧同埋慈爱，详细讲咗无数伟大嘅真理，教导咗无尽嘅众生。但系佢就永远唔会以教主或者系主宰嚟到自居。佢认为佢嚟到人间，只系尽到成仙启后呢一个嘅责任。佢本身系佛，而法确信宇宙嘅所有众生，只要透过佢哋本身嘅努力同埋磨练，就能够达到同佢一样咁睿智、伟大嘅境地。就好比学生去求学，只要肯努力去学习各种嘅知识同埋技能，将来佢哋都会同而家嘅老师一样，为人师表，为教育下一代而嚟到尽力噶。佛同众生是平等的，每一位众生都是未来的佛，他们之间并不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而是一种暂时的师生关系。各位，迷的时候就是众生，一旦开悟的时候就是具有真知灼见的佛啦。千祈不要灰心，不要泄气，即使是已经昏暗了十年的漆黑的房间，只要点起了一盏灯，就可以驱逐十年的黑暗，而带来满室的光明了。所以呢，快点燃起你心中那一盏不灭的灯，光明就在你的周围，幸福就在你的身边的。这些道理就是伟大的佛陀告诉我们听的。你说他是不是一位很慈祥的导师呢？第六，佛教可以培养自尊、自信和独立自主的人格。佛他称自己是无依道人，因为从修行到正果，没人能够替代的，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佛教肯定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不需要仰赖神或者是佛，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成佛。这一点呢，是可以鼓舞我们的自信和自尊心的。佛教认为人人都具有成佛的本性，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没人可以支配你。人的成败祸福全部是在于自己，而修行正果 自我完成伟大人格，亦即是成佛啦。这个是由于自己的努力，不是神的恩典，亦都不是佛的救拔。佛教认为人是为了自己而生存，为一切众生而活着，同时一切努力的成果是自己奋斗得来的，荣耀是归于自己。如果是失败了，就是由于自己不够努力，这样呢就要更加勤奋地朝着目标去迈进了。佛教的这种思想是提醒人对自己的行为要自我负责，不能够归罪于天或者是埋怨人。人的命运和前途是由自己决定的。第六章，几点补充说明。这一章呢是有关于佛教和中国文学的，在这里呢是从略，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翻原著啦。跟住落嚟嘅係介绍第七章，點樣做一个佛教徒。聽到呢度，或者有啲朋友對佛教係產生咗好感，希望能夠做一个佛教徒，但係個心又難免會有一啲嘅疑惑，究竟點樣先至算係一个佛教徒呢？我而家就簡單咁樣分成三點嚟到講啦。第一，要了解佛教，研究佛學。我哋做一件事，不做則已，要做呢就做到圆满。同樣嘅，想信仰宗教，首先就要了解呢一個宗教嘅教理，咁樣先至能夠基於理智嘅信仰，不会变成为人云亦云的盲信。譬如说了解了佛教是不杀生的，这样就知道劏鸡杀鸭这样去拜就是违背了佛教的精神了。又一般的所谓神明，好像马祖啊、城隍啊、土地啊，这样依佛教的眼光来看呢，他们都是未曾得到真正彻底的觉悟和解脱的。所以佛教是不拜这些神明的，但是亦都不毁谤他们或者是轻视他们。佛教拜佛和拜菩萨的目的就是要以他们作为模范，勉励自己要做到好像他们这样一样的真正觉悟。佛教所尊敬崇拜的是以觉悟的彻底亦或不彻底来到作为取舍的标准。譬如说有疑问的时候，就一定是要找一位学问好的老师来到问，绝对不会说是但这样找一位一知半解的人来到答的。第二，要有广大的誓愿悲心。做一个佛教徒，除了要有高尚的品德、丰富的学识、健康的身体之外，还要有广大的誓愿悲心。而做一个佛教徒，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工作是自己的责任，法不能够离开人间或者地狱去享福，他和众生是一体不可分的。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的。古人讲：人机己机，人力己力，就是佛教徒慈悲的写照。因此呢，做一个佛教徒，就先要抱住服务社会、救人救世的悲心，为了达到弘扬佛法、普度众生的目的，是不惜赴汤蹈火、牺牲性命的。我们要做一个佛教徒呢，必须是要立下四个的誓愿的。它就是：一、 众生无边誓愿道，即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第二，烦恼无尽，誓愿断，就是以智慧的剑斩烦恼根。第三，法门无量，誓愿学，就是学习救人救世的知识和技能。第四，佛道无上，誓愿成，就是向最伟大完美的人格学习迈进。能够达到这四个目标，不但能够独善其身，而且就能够兼善天下，这个就是佛教徒的理想境地了。第三，受三皈依。什么叫做三皈依呢？就是以佛、法、僧做我们立身处世的准则。佛是具有真知灼见、大觉大悟的人，他是我们人类最慈祥、伟大的导师，所以我们要向他学习。法是佛所觉悟的道理，是一盏不灭的明灯，能够引导我们走向幸福快乐的境地，所以我们要深入去研究。僧是严守戒律的出家人，他们抛弃了人间富贵去弘扬佛法，普度众生，是我们在生活之中最亲近的老师，我们是要向他们请教的。而三皈依呢，是有两种形式的。第一种呢，就是参加佛子的宗教仪式，在佛前正式决定以佛、法、僧做立身处世的准则，这样就是一个佛教徒了。第二种呢，就是自己默默地以佛、法、僧做我们立身处世的准则。这些人虽然是没有参加皈依的宗教仪式，但是他当然也都是佛教徒啦。既然做个佛教徒不一定是要经过三皈依的宗教仪式，咁样点解而家嘅佛教徒仲係要行三皈依嚟呢？大家都知道团结就是力量呢一个道理啦。佢主要嘅目的就係要团结佛教徒，使大家喺同一个信仰之下共同为社会服务，为人群造福，同时亦都有立志自勉嘅意义在内，使自己警惕自己，话呢从今以后我是佛教徒啦，一定要将往日嘅坏习惯、坏行为改过，一切呢是以佛嘅教导作为依归，要爱国家、爱民族、爱父母亲友，努力咁样实践佛嘅教诲，自我完成伟大高尚嘅人格。而人格的完成就是佛啦。综合以上所讲的，要想做一个佛教徒，努力实践佛的教诲，以达到成佛的目标，修行的途径是这样的：信、解、行、正。用简单的说话来讲呢，是这样的。我做了佛教徒，信仰了佛教之后，那这个就是信啦。跟着呢就要努力地去研读佛学，了解佛的教理，这个就是解啦。知道佛的真理之后， 仲要进一步咁样去实践，照住佛嘅教导去修行，咁样就系行啦。就系、是、咁样，精进不懈，贯彻始终，最后呢是一定能够得到涅槃的快乐的。在那个时候亦都能够亲自证明佛所说的一切道理。这个呢就是证了。以上呢就是信、解、行、证这四个步骤的简单说明了。跟住落嚟呢係想讲一讲佛教与佛学㗎。佛学同佛教实际上係一体嘅两面。两者係相互相成㗎。佛教必须係以佛学为内容。如果係冇佛学嘅支持同埋充实，咁样就同嗰啲只係重形式嘅宗教完全冇分别㗎。佛学是有待佛教的宣扬和实践，否则呢佛学是要来无用的。释迦牟尼呢是曾经有说食不饱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譬喻的。前面说食不饱就是说那些空言呢是无益的，而后面所讲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呢，就是指出知之者不如熬之者这个的实证真义。佛教通常都是以信、解、行、证作为修行的四个步骤，是主张行解并重，亦都就是知行合一的意思。有关于佛学和佛教之间的关系，请各位看看我在大学的时候的一篇演讲稿。那个讲题是佛学的理论和实践，相信呢是可以帮助各位了解知行合一的重要的。以下呢就是那一篇演讲稿的内容。各位评判老师，各位同学，今日我很荣幸能够代表政治大学东方文化研究社参加这一次所举办的大专佛学演讲比赛。我希望借这个机会同各位讲一讲佛学的理论和实践这个问题。我非常之欢迎在座的各位大德你们的指教。首先我们从佛学的理论讲起，凡是对佛学稍有研究的人都会承认佛学是有严谨的思想体系，有周密的推理方法。国父孙中山先生他曾经讲过，佛学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以补科学之篇。这个呢是充分说明了佛学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科学的原理之上的。梁启超先生他亦都认为佛学是自信而不是迷信，这一点是同国父有相同的见解的。我们都知道佛学的三藏十二部经典包括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有说空、说有、说显、说密、说教、说闪，不外都是真谛和俗谛，亦都就是世间法和出世间法这两大部门。他从自然界的成住坏空讲到人类生命现象的生、老、 病死。从独善其身的小乘法讲到兼善天下的大乘法，从客观世界的形形色色讲到我们内在心灵的妄念无明，在时间方面是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空间方面就是穷尽三千大千世界的。这种原理的理论体系，中外古今思想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有识之士都一致这样赞叹激赏。但是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宏法利世的工作并不轻松的。如来家业亦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担负的。人天成的五戒十善固然就是不容易去守，菩萨成的六道万行就更加不易修，并不是说一步就可以登天，一眨眼就可以奏效的。我们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持，才能够圆证佛果。有些研究佛学的人，他们停留在研究的阶段，而不肯去实践实证，这些偏差是需要修正的。重视理论而不重视实践，结果就产生了很多的流弊。政大教授邱南老师在他的《延禧五论》那本书那里就曾经讲过，知识的悲剧是仅止于博学一端，而知笃行的功夫于不顾。这样所学的将是一堆冰冷的知识，缺乏光和热。我们知道博学就是理论的探讨，而笃行呢就是实践的功夫。如果我们对于佛学只是止于博学方面的理论探讨，以致笃行的实践功夫于不顾，这样佛学就丧失了它的精神和意义，而变成一堆冰冷的知识了。各位，重视理论不重视实践，一个是近代中国佛教之所以衰微不振的主要原因之一。佛学如果变成了只有深奥理论的玄学，而不能够应用到人类生活上面，这样岂不是空中楼阁？这样又怎能够发生指导人生的作用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佛法又有什么用呢？你说这个是不是佛教的不幸呢？各位都知道佛教是一个重实证的宗教，是讲求自我体验的功夫的。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是这个的意思了。同时一切佛学的理论都是基于佛学的需要而产生的，否则就是说食不饱，一无用处。我们可以打一个譬如来说，假如说现在我们想去高雄，佛学的理论就好比一张地图，他告诉我们去高雄的方法，可以坐普通的汽车、坐火车、坐飞机，亦都可以行路或者是踩单车。方法虽然是很多，应有尽有，但是有一项事实是我们所不能够否认的，如果我们不动我们对脚，我们就永远都停留在原地，一世都去不到高雄了。说话又讲回来，佛学 是理论和实践合一的，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理论作为基础，就不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仰。同样，佛学如果不透过实践的功夫，就永远发挥不到救世济民的作用，亦都达不到修行正果的目的。因此呢，我们要提出以实践印证理论，以理论去指导实践这个的口号，将理论和实践融为一体，两不偏废。我们既然知道世俗的烦恼是无尽的，我们就要痛下决心去灭除它。既然知道苦海的众生是无边的，这样我们就要效法道家慈航、沉声救苦的观世音菩萨的利他精神，本住地藏王菩萨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一个的大愿，来到代众生受一切苦。虽然是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亦都在所不惜。我们既然知道佛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大智大觉者，就不能够畏惧艰难，一定要勇猛精进，向着真理的高峰迈进。各位，从佛学的理论研究之中，我们知道大乘佛法才是如来的本意，我们实践的目标亦都是以大乘的精神为依归。我们千祈不要以做一个小乘的寂寥汉就作为满足啊！我们不但要独善其身，而且要兼善天下，拿出我们的毅力，贯彻我们的决心，努力做天地间的第一等人，宇宙间的第一等事。他就是自利利他、自度度人、宏法利生的神圣工作。最后，我以弘扬大乘佛法、复兴中国佛教的责任，和在座的各位师长、同学共同勉励。多谢各位。林世敏老师的《佛教的精神与特色》到这里呢就已经介绍完了，而这些录音带呢就是原书的节录，如果是想看原著的，请各位写信来我们佛教青年协会，我们呢是可以送出给各位的。纽西兰佛教青年协会的地址是 PO Box 82146号 Highland Park Harwick。 我们除了有佛学书可以送给各位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高增大德的录音带，我们很欢迎你们写信来到借的。好了，再见。
如果是香港的朋友听到这柄录音带呢，大家如果想拿书或者是借录音带，亦都可以去到我们香港佛教青年协会是拿书的。香港佛教青年协会的地址是有两道的，第一道是界限街144号三楼，在中华佛教图书馆里面。第二个地址呢就在太子道144号七字楼，佛教青年协会阅览室的。或者大家想查询一下什么时候去先方便，大家可以先打电话23389939，23389939，这个是界限街佛教青年协会的电话来的。香港佛教青年协会呢在每一晚呢都有是活动的，我们活动的地点呢也都是在以上两个地点，我们有讲经啊、念佛等等，那欢迎大家是打电话来到查询的。多谢大家。
Oh.